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感谢主给我们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要看保罗书信的介绍，然后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你们读经的进度是应该是读完了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总共是有16章。我是想今天我先讲罗马书的书信的介绍跟罗马书的第一章，然后还剩下15章呢，以后分3周，每周讲5章，这样子我们来看完罗马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来感谢你，感谢你亲自呼召爱你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感谢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读神的话语心中可以明白，愿这些话语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把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还是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全部的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总共是有27卷书。那前面的那5卷呢，开始的4卷四福音是吧？四福音就是福音的起头，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是给我们奠定基础的，特别的重要。那第二部分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的是福音的广传，其实这个福音的广传这件事情实在是莫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看了那个使徒行传，知道它完全是一个逆向行驶，就是几个犹太人在希腊文化的世界，罗马人统治的天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而且是广传，是很多人信了，不但是犹太人信了，希利尼人也信了，罗马人也信了。而他们这个信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教会。你看那个教会，就是大家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然后彼此的有平安有喜乐，就是不信主的人看到也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有一个，你像什么亚历山大或成吉思汗，他们也是很大幅度的征服很大群的人，但是那个是暴力，然后所带出来只是一个霸权。可是在整个的福音传出去的，就是它非常和平的，但是那个势力是那个力量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而且还有个现象，就是它所建立的 last 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还存在，而且是继续广传当中。那很多以前那种大规模征服一片的，它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当时那几个犹太人出去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是传他复活的福音，就真的是征服了当时这种和平的征服，真实的当时罗马人的天下，希腊人的文化，然后一直到今天还是把最好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那个第二个部分福音的广传，使徒行传它讲的是一个莫大的神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部分，就是剩下的，那是前面的5本书嘛，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剩下的你可以把它分成2部分，就书信部分跟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你可以把它算成是启示文学，但是呢中间27本书去掉了前面的5本，那剩下22本书。在22本书里面呢，21本是书信，只有最后一本是启示录。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21本书，它全部都是书信。而在里面呢，21本当中有13本是使徒保罗写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使徒保罗写的第一本书是罗马书。那再看他，因为他有13本书信的话，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对这个作者一了解了之后，他写的那些书呢，就好像比较看得懂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最好的方法就是读圣经了，就圣经直接来介绍保罗。我们看一看，认识使徒保罗。新约圣经by the way， 就是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做那个中览，就是全部的这个总复习。那我这 slide 就有60几页， 那我就像中览这种事情，它比较系统性的，我没有办法说站在这里哇啦哇啦跟大家讲，那有时候会跑题，而且很难说很有系统的 compact，就是在1小时内把该 cover 的事情都 cover 掉。所以我今天可能主要是就讲我的这个 slide，给大家有个概括性的、全面性的一个认识。然后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再本着圣经来好好的看圣经。我先来读一下我写的哈，认识使徒保罗。新约圣经有27卷书，其中13卷是保罗写的，包括罗马书在内。那认识这位作者，有助于我们明白他的著作。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15到16节。那在遇到耶稣之前，保罗是逼迫教会的狂热分子；遇到耶稣之后，保罗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一生为福音奔跑，以更大的狂热哈。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5章13节，就是说他是一个为神癫狂的人哈。甚至在那个罗马巡抚菲斯都面前讲完之后，那菲斯都就说：“哎，保罗，你疯了吧？哈，你癫狂了哈。”他就以这样以更大的狂热来侍奉主。那保罗书信哈，他就是他不是说坐在那里写文章，他就是他的书信其实是他生命的流露哈。就保罗书信的字里行间显示他说他被主改变的生命。就有弟兄告诉我，昨天就说啊，不是我读这个保罗书信读的时候就觉得是真的是神的话，就人写不出这种东西来。他字里行间显露出他被主所改变的生命哈。他并且他把这个生命呢跟各地的圣徒分享。他如果他不能够亲自去的话，你看他跑来跑去，他真是跑了30几年的时间。他不能亲自去的话，他就写信给他们，那教导他们属灵的真理，而且指导他们如何处理教会的事务。就是当时，教会刚开始世界上有教会的时候，要面临很多事情要处理，他就告诉他们这些原则哈。那现在我们来读的就是圣经里记载的关于保罗，就保罗信主之前，还有怎么信主的，以及信主之后，我们选择了几节经文来读一下。那信主之前的保罗，哈，首先他自己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提摩太前书的话了哈，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描写当初的保罗是怎么样，喜悦斯提凡受害，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那特别说有一个人，一个少年人叫做扫罗，他也喜悦他被受被害。我把这电脑弄一下，OK。然后讲了他残害主的教会，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是你看他热心到一个程度，他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时候抓这些基督徒，哎，给我一封文书，我起码我到大马色去，我把那边的人给你抓回来。就他非常非常的狂热，这是信主之前的保罗。他那个转变是不可思议的转变。我们先看看这个过程啊。那个被大光照导的那个过程，使徒行传讲了3遍，我就不把它全部念下来。我中间有一句话也是 repeat 了3遍，圣经里面 repeat 3遍，就是，主就呼叫这个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们明明知道说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扫罗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逼迫他。扫罗逼迫的是耶稣的教会，但是在耶稣就说你逼迫我的教会就是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弟兄姐妹，哦，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那我们不要做逼迫教会的事情，不要做破坏教会的事情，因为耶稣与教会认同。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就是 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主就叫亚拿尼亚告诉扫罗这件事情，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后来我们看到这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这全部都应验了啊！而且很奇妙，神是借着说他被捆绑的那个机会来在君王跟诸侯面前出现，向他们做见证啊！我也要指示他，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其实这里面有这个神学的论题，说一个一生为主奉献、这么爱主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受苦难？而没想到说，这是一开始主就命定的，说你传福音要受许多的苦难。那为什么爱主的人必须要受苦难？不是说应该很爱主的话，神就以各样的祝福、各样的好处来赏赐给他们？那其实这个苦难也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另外一个说一个神学的一个议题哈。他特别是说他，你看罗马书里面讲说，神命定他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哈，一个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是他呼召的时候一个经过。那信主之后的保罗，你啊、看一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哈。他就讲，你看他这个人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无法想象是当初是去抓基督徒这么凶狠的那个扫罗。他说：“我视万事为粪土哈，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哈。这个价值观的整个改变哈，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哈。基督就是他一生的目标。然后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就是 don't bother me 哈，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就是这样就够了哈。被主的爱所激励哈，就他的。”这么为主奋发到处传福音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的改变。从人的眼中来看的话，他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说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来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真的是改变整个的人心，也改变那些人的生活，但是是好的改变。为主癫狂哈，保罗这样分诉，那罗马巡抚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就是他可以甚至到他发出的那种狂热哈，为真理、为基督而的狂热。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然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就说，他当他呼召的时候，耶稣给他一个天上的异象，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哈。先在大马色或者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一生之中的确就是为了这个意象而活。他要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在传什么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曾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非常忠于他所传的信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过他到处传道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他真的是只传耶稣基督，他不传别的。不是他没学问，他学问很大，但是他就是只传耶稣哈。啊，他这个人呢，其实没有什么外貌，就是外表，他你看哥林多后书这样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写起信来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没见他的面的时候觉得挺厉害第三世纪的那留下来的一种描述，就是古时候很少有描述，但第三世纪有一个描述，就是说那保罗长得什么样子，个子小，头是秃的，然后罗圈腿，这真的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但是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啊！而且他这一生哈，就是提摩太后书是他这一辈子写的最后的一本书，写给他所爱的提摩太。那他就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应该是他第二次在罗马被抓，后来就被砍头的之前写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他的一生，你看他的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是完全不同的生命。那他的那所有的那个书信啊，就是反映出这个生命来。他不是说我坐在那边写篇文章给你们罗马的人，让你们知道说我这学问有多大。他就是把他真心的圣灵摆在他心里面的这个真理，他被神所改变的生命，他所 这样子来表达出来。那我们或许会觉得有点奇怪，说那保罗他知道这么多事情，他到处传福音，他有没有亲自跟过耶稣？那么他的这些福音是谁教他的呢？是那十二个使徒，是彼得教他的吗？还是约翰教他的？到底谁教他？那保罗他有自己说我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保罗。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保罗说：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莫大的恩典，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彼得也为保罗做见证，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这样说：啊，弟兄们啊，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啊，见证说这是神给保罗的智慧所写的信。所以保罗书信的来源是怎么样呢？是神亲自向保罗说话。那我们所读的这些就是神对保罗的启示，然后保罗把它给写下来。我们现在看的罗马书或者是使徒书信都是这样子。那这里有个保罗的年代表，这帮助我们就是理出一些头绪来哈。那保罗的出生的话，据估计应该是跟耶稣同期，或者比耶稣略晚个两三岁，比他耶稣小个两三岁哈。那下面那些阿拉伯数字都是 AD 哈，就是主后的年代。他在大马色信主的时候大概是 AD 三十五哈。那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的话，你就看到是在46到57年这之间就出去了，这三次都是以安提阿教会为他的那个差派的教会，从那里出发的。哦，就是那个他信主之后35年，按照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的，他有3年的时间，应该那是他接受启示，跟在真理的一个总整理的那个，就是他安静在阿拉伯的旷野等等，在那里说把他的福音真理各方面整理好了，他就出去传道哈。在耶路撒冷被捕，那是 AD 57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才刚刚讲过的。然后他被关在该撒利亚关了整整2年，后来就坐船去，在海上遇到那个海难，赴罗马申诉。然后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28章结束的时候，那个是2年的时间，足足2年的时间在罗马传讲神的话，也没有人拦阻哈。然后他就被释放了，因为他真的是没罪。那罗马人也是要讲道理，就是、说他没什么罪，你们犹太人把他送来干嘛呢？后来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他又去探访各教会，又去传福音。但是到了67、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政治上有个变化，就是那个尼罗王，后来不是把罗马城给烧了嘛？就是这个人有点 crazy， 他就烧了。烧了之后，那罗马人整个愤怒，就是到底是谁烧的？有谣言说是那皇帝为了要找灵感，就烧城找灵感。然后那皇帝一看这个，大家都很生气，就说那是基督徒干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 persecution， 非常的残忍。那在那个，可能是在那个期间，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捕，然后在那个期间他写了他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他殉道的时间应该是在 AD 67、68左右。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没有被钉十字架，他应该是被斩首的。那罗马书的中览啊，我也是很快的照我写的看一下啊。一开始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新约27卷、21卷是书信等等。我们看最后那一行，就是这些书信呢，每封书信可以分为开头，还有那个主体，以及结尾的问安三个部分，就是这。当然最主要的是中间那个主体他在讲什么，但是都有个开头的问候，也有个结尾的问安。这些书信，这13本保罗书信呢，有几种分类方法，弟兄姐妹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对你一本一本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是挺有帮助的啊。特别是你们读完使徒行传之后再来看这个，你就心中很有条理啊。第一个是叫年代分类法，就是叫时间发生的顺序，也就是以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就是 AD 60到62年那个为一个分界点的话，之前、中间跟之后来看。好，首次罗马被囚之前写了哪些书呢？加拉太说、铁撒罗尼迦前书跟铁撒罗尼迦后书。 哥林多前书、后书跟罗马书哈。一般认为说，保罗最早写的那封信，可能就是加拉太书，这也可能是全部新约27本书里面最早写出来的哈。那有些争议的话，就是那帖撒罗尼迦书会不会比加拉太书更早一点？但大致上来说，就是一般认为是这是最早写成的新约的书。那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那4本书，传统上叫做监狱书信啊，或者狱中书简。哪4本呢？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就这4本是在监狱里面写的。然后他首次被罗马被囚之后，他放出来之后，还写了那3本书，就是给个人的，这也所谓的教牧书信。他先写了提摩太前书，又写了提多书，然后最后就是第二次被抓，临死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那这个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年代分类法。如果是按照性质的分类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旅途书信啊，它那顺序是一样的。旅途书信就他还在1、2、3次这个宣教传道的那个旅途当中写的，就是这几本书。然后监狱书简就是这4本，然后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还有篇幅的分类法。那我们新约圣经的那个编排法是按照这个篇幅的分类法，就是那个字最多的摆在最前面，字最少的摆在最后面。所以罗马书是那个字最多的，篇幅最长的，然后最短的就腓利门书，它是那个最短的那一篇，它就摆在最后面。那另外就是按照受信人的分类法的话，就是前面9本是所谓的教会书信，全部都是写给教会的，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以弗所的教会等等。那最后那4本呢，是写给个人的书信，也所谓的教牧书信，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还有腓利门，这些都是写给这 personal 的这些 letter。 那这个表的话，就是把前面的几个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表格，按照年代，按照就中间多了一个，就是每一本书的它那个主要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好比说我们从最上面那一行看起啊，加拉太书它讲的是救恩论，讲的是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看人的得救啊。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说是末世论，基督再来，其实这也是救恩论的一部分。这个末世论是救恩，我们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整个完全的拯救，它也算是救恩的论的一部分。哥林多前后书救恩论讲的耶稣基督十字架在人的身上怎么切实的把它行出来，而不是理论，是说怎么执行啊，生活当中行出来。那么罗马书的话，它主要是它前面十一章啊，从12章开始讲说生活中的应用，前面11章讲的是教义性的哈，这都是讲的关于救恩，讲福音，讲救恩哈。那么狱中书简的话，你可以说是基督论，讲的是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教牧书信的话是给那些基督的工人做牧师、做长老、做监督的人，怎么样来牧养教会？那这是一个整理的表，就这些东西我都写下来了，就是大家看这个PowerPoint 也好，或者是寄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也好，就这么噼里啪啦一下全部讲完的话是记不住的啊。就是如果你们要回来看的话，就是那个资料全部都在你们的手中可以看啊。那我们熟悉啊，这新约书信的起手格式，就是你读这个格式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跟我们现在就是说，亲爱的某某人，然后就写完了之后，谁谁谁上，就这样子。那说哎，为什么这个新约讲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开始就先说我是谁，然后写给谁，然后新约圣经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祝福你们。那我就读一下哈，读几个 sample。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我是保罗，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啊，写给罗马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看，恩惠平安，恩惠平安。那下面一个，做使徒的保罗，好，写信给谁呢？加拉太的各教会，好，那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那下面说，奉神主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呢？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是发信人、收信人跟祝福哈。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在 中国的古书里面其实有类似的格式，就以前的中国古人写信啊，从汉朝到南北朝到那个唐朝，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格式。我找了几个 sample 在那里。这个出名的这个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怎么开头呢？说司马迁就是他写信的人，再拜言少卿，足下任少卿，足下是也是这么开头的。然后这个《与陈伯之书》，这应该也是《古文观止》里面的一篇啊。这迟就是秋迟，是发信人，迟顿首，陈将军足下陈伯之啊。那么白居易，这大家都知道了，写给当时的宰相元稹啊。居易白就是说为之足下，就是元稹的字啊，也是这样说。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那么就是古代书信啊，你可以找到类似的格式，就是先说自己是谁，然后写给谁。然后新约书信就是它特别独有多一点，就是它会有祝福，说愿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那这个是21篇的新约书信里面，差不多都是这种格式，我们就先把它熟悉一下啊。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介绍。罗马书它是最具有教义性的书信，就是要了解基督信仰的真理啊，就是要知道那个基督的真理的话，你必须要读书信。那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罗马书啊。那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是从神的义的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然后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是他整篇的主旨。所以我们对于，哎，什么是神的义，就必须要去了解，了解了这个观念之后，才能够了解。啊，罗马书总共16篇，最长的一篇。写信人使徒保罗，受书人，就是很奇妙。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应该是在刚刚那个表里面有啊。他写罗马书第3次那个宣教之旅的时候，大概是 AD 我忘了50几的时候，在57之前53、54、55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保罗自己人，他人还没有去罗马，但是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代表什么意思呢？罗马已经有教会了，已经有人信主，那谁去传福音给他们的？不知名的基督徒已经走到了罗马，有人信主，而且成立教会。那保罗知道那边有教会，而且你看后面他问安的时候，那里面一群人他都认识，问谁谁谁，问他家里教会的安，就有忠心的门徒们已经把福音传到了罗马，那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罗马书的主题与大纲啊，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它的 key verse 就是罗马书1章16到17节。大纲的话，它就是那个本体的部分，主要就是四个部分。当然，它有前言，有问安，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那本体的很容易出，大概就是4章一个部分，4章一个部分，除了第三个部分讲福音跟以色列人的只有3章，所以第1章到第4章讲的是福音与因信称义，5章到8章讲的是福音与因主成圣。那这两个 section 合起来就是最重要的教义的部分，应该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讲教义讲的是最完整、最有系统的，就是这8章哈。然后9到11章讲的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然后从12章开始话讲的是生活上的应用，是福音与基督徒生活，12到15章，然后最后呢是第16章是问安啊。那就前面那8章刚说了是讲基督教教义讲的最完整的，它大致上就是分成这2个 section，1到4章跟5到8章，那有个对称表格就摆在那里哈。1到4章讲的是因信称义，那5到8章讲的是因主成圣啊。1到4章讲的我在神的面前，我在因为耶稣基督，我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了。然后5到8章是神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神在我的里面，然后我怎么样来把自己献给神过这个义的生活。1到4章讲的是我们怎么因耶稣基督而与神和好。那5到8章是说与神和好之后，活出这种以神为乐的生活来。 那一到四章讲的是我们怎么因为耶稣基督免去了罪的刑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免去罪的刑罚。然后五到八章的话讲的是，信徒的生活当中怎么胜过罪的权势，特别是到第七章的时候讲的特别的，生动，讲的说我心里真是苦啊，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却行出来等等，他讲的怎么样来胜过神的罪的权势哈。好，这是一到八章。那再看看第一章到第四章。一开始他就是先，这从18节开始就跳过那个序言了哈。一开始他就是讲神的愤怒是在那些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不义的人大致上就分成几种。一开始讲的是不义的人，后来讲自以为义的人，然后再讲犹太人，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世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因此神的愤怒是在所有的人身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免去了神的愤怒。说先讲神的愤怒，然后就讲神的恩典，是吧？先讲 bad news， 然后讲 good news。good news 就是世人都可以因信而称义，你不需要说自己做的多完美，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所以他第三章的最后那几节，先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很简略的、很精简的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第四章整章，他用亚伯拉罕这一生一个人的所发生的事情来用榜样来讲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因信称义的例子啊。这是1到4章。那5到8章的话，这4章呢，先是说成圣的第一步是与神和好，这是第5章；成圣的第二步是与主联合，就是你将肢体献给神做义的肢体，这是与主联合，这是第6章；成圣的第三步就是靠主得胜，就刚刚说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要靠主可以得胜。然后第8章的话就是效法基督哈。那一般也认为说第8章结束的那几节是整本新约正新约圣经的那个灵命达到最高峰的一个 passage 哈。那这个是，那下面这三章呢是福音跟以色列人，也可以把它说分成是以色列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哈。第9章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就是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这是过去。第10章讲到以色列人的现在，但是他们现在是悖逆的、不信主的、被砍下来的，所以你这也敢安得以接在那个树根的那个肥枝上面啊。那第11章讲的说以色列全家终必得救，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未来哈。那我们看到那一段的时候，要来了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是第3个部分，就是福音于以色列人。第4个部分就是比较具体的福音跟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从第12章到15章，我这好几点就写下来的，就我们看到的时候再一点一点的来看吧哈。就那些都是挺具体的，从基督徒，先从基督徒个人跟神的关系讲起，再讲基督徒跟自己的关系，再讲基督徒跟别人的关系、跟敌人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跟神的律法还有等等的关系。那这个是12到15章。第16章最后的那一章就是个问安，那到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个问安。所以罗马书相当的丰富哈。罗马书的教导，刚刚看的是那个罗马书的内容，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到底教了我些什么啊。其实弟兄姐妹，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啊。最好的了解圣经的方法就是你去读，而且是连在一起读。你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你心里体会到的那个，你得到什么就是什么。你那个直接的第一次自然的得到的那个，通常就是正确的，因为你是从这样连贯的。那它是书信嘛，所以看人家寄信给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口气把它读完嘛。你不会说我今天先读这第一段，我过2天再读第二段，你就是来了我就把它给读完了。这信是有点长，就是但是你一起读下，一口气读下来就读通了，就这么简单的事。他的教导1、2、3、4，我这信问候中的信，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看这第一章，我就顺便就讲了一下这在这个第一章，我读一下罗马书这个第一章的第1节开始。他这个是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这个问安的部分最长的一段，就是罗马书了哈。就罗马书的第1章的1节到第7节整个就是问安。我读一下，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是旧约圣经已经应许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信服真道，这个字很重要啊！以后我们会看说他为什么重要。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是开始问安的部分，我们来一起读下那个 key verse， 就是16-17节哈，16-17节。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先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罗马书里面还有几个颂咏，我们来taste 一下它的这个书的 flavor。 我们把有两个颂咏，这个 doxology 把它读一下。第一个是出现在第10章11章哈，11章33-36节，罗马书11章33-36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找到了吗？找到了，来。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书的最后结束的时候那几节，这是在罗马书第16章，从25节要读完27节哈。罗马书第16章25节开始，一起来。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好，像我们稍微taste 一下罗马书。那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信息中的问候中的信息哈，我就稍微读一下好了。一开始的那几节他有介绍他的身份，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又讲他的 title， 他的职称，说我是一位使徒，然后又讲那你具体你做什么呢，就你的 ministry 你具体做什么。哦，我是传神的福音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其实不管我们传道人或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在教会里做各样的侍奉，说你到底是谁啊？我是神的仆人，我就是侍奉神的，不是侍奉教会的，也不是侍奉某某人的，是侍奉神的。每个人 title 不一样。保罗他是使徒，那我们牧师弟兄姐妹，但基本上大家都是侍奉神的人。那个职分哈，那具体上你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其实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最具体的。不管是你用什么形式做，但是合起来最后就只有一样，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不是传基督教，基督教没啥好传的，这宗教完全不必传它，但是你要传扬就传主耶稣基督啊，福音的本质，福分的来源等等，这个我就写在上面了，时间不够也不去多念。从第1章的后面一直到第3章 快结束的时候都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都有罪，因为有罪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关于这个有罪呢，我觉得从那个义的角度来看比较容易一点。我给大家看看那个第三个，那个就是神的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罗马书讲一个伟大的教义，因信称义，但是其实更包括更广的应该是讲说讲神的义。那因信称义只是神的义的一部分，它是从神的义的角度来讲说为什么这是福音啊。那我写了一小段哈，我想就我还没写完，就是那我把我写的给大家读一下。我想从这个义的角度，我们来就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来了解这个罗马书啊，就是义啊，什么是义，什么是义人。我们属神的人要行公义，好怜悯。什么是行公义？然后罗马书讲神的义。那我稍微写了一下，我把我的写的先读一下，弟兄姐妹有什么反应的话可以以后找机会我们再来谈，就是我先读一下。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写的哈。所谓义，就是人性的正常状态，不义的人就是人性不正常的人，尤其是道德方面的不正常。道德是人心中对错的标准，与生俱来的。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因为人心中有对错的标准，因此而产生了对错感，遇到事情会自动比照内心的标准判断这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这种对错感人人都有，不是后天的教化，乃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良心。举例来说，人人都有公平的观念，一家几个孩子相同父母生的，你若偏爱其中的一个，其他的孩子会觉得不公平，不必有人教他们公平的概念，他们天生就感到不公平。在公平之上再加上是谁的就归谁的当得利益的观念，好比说大家都在排队，有人来插队，马上就有人喊拉他出去。插队不但不公平，而且还损害了一个人当得的利益。你辛苦排队所获得的位置被插队的人延后了。在公平和当得利益之上再加上慈爱的观念，一个小孩子手上有块糖正要吃，一个大人来把糖抢走放在自己的嘴巴里，你若看到这一幕会不会立时怒火中烧？这不但违反了公平和当得利益，因为是孩子的糖，不但违反了这两个原则，而且还违反了慈爱的原则。大人应当爱孩子，你一个大人居然抢孩子的糖吃，你还是个人吗？再举个例子，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人若要行恶，会先将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地，同时将他行恶的对象丑恶化、非人化，甚至妖魔化，来显示自己有理。好比说你要去破坏一个人，必须先将自己想成是好人，将对方想成是坏人，并借着不断的行为加强去丑化他，说他的坏话，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那么把从个人的层面扩大到国家民族的层面，好比说真的发生在人的历史当中的希特勒的纳粹党残杀几百万的犹太人，他们是先将自己说成是高尚的民族，将犹太人说成是垃圾渣子，将对方非人化和妖魔化之后动起手来，才不会手软。就是几百万人你怎么杀的，一个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你怎么杀的，他杀得下手。或者你若要不平等对待一群人，必须先将对方说成不好的、不配的，甚至次等的，才能做得心安理得。这些现象在人的社会中极为普遍。那就有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何人必须先做好心理处理，将自己的恶行合理化，然后才能动手？ 他直接动手，他就说，我就是这么坏，我就是不公平，我就是讨厌你们这些人，我就是要害你，难道不行吗？为何要先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地，然后才能去做些不道德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道德律，都有良心，知道对错。一个人可以去做坏事，但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必须说服自己的良心，将坏事说成好事，才能够把这个坏事做得下去。他要处理良心的问题，所以这就讲到这个良心，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对错感来自于人心中的道德律，那这个律是从何而来的？为何天下人在基本道德上心中有一致的标准？那不管是白人、黑人、非洲来的、欧洲来的、亚洲来的，是谁有这个能力将道德不是放在各国的法律中，而是放在天下人的心上？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有各式各样的理论，他们而且就有了理论还要不断的修正就是了，他们不断的修正，在弗洛伊德的意见之上又加上荣格的看法，在传统的理论之上又加上新的理论，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始终如一，只有一个看法，这是神的作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他的属性安置于人心，使人天生就知道何为善，若遵行心中的善念而行，不但自己好，别人也会好。这个已经看过了。如果违背善念而行，不但不利于他人，也不利于社会，而且很意外的，原本以为有利于自己才去违背道德的人，就是那些做不道德的人，他觉得说这对我有利的，他才会违背良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他说我这样做，最后就是我自己会好。但是非常的 surprise， 原本以为有利于自己才去违背道德的人，到后来却发现道德是不可违背的，道德是神放在人性中的支架，违背这个律哈，这个道德律哈，道德律就是拆散神的支架，整个人性会垮掉，使你从人变为非人。就是你看你成吉思汗或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暴君的话，就是他最后他其实他征服全世界，他人性非人化，他无法享受真情之爱等等，然后就是人性会毁掉啊，整个人性垮掉，使你从人变为非人。非人就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人，无法享受到他其实他内心深切的渴望，然后这些都是神对人的祝福。任何一个人就是最坏的人，他也深切渴望这种祝福，这是神摆着人心的。说哪些呢？好比说真正的爱，这个人真爱我，每个人都渴望亲情、友谊、尊贵感，说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是尊贵的，我不是烂人一个，每个人都有尊贵感、充实感，我心里不空虚，我心里是满足的，人生的意义，我这辈子不是白活的，内心的喜乐、属天的平安等等。对一个人来说，你如果说一旦这些都享受不到的话，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利到了极点。那诚如耶稣所说，就是我们再来想想耶稣说的那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不像个人了，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从这个义的观点来看这个福音，就从义的观点，就是我们应该有的那种人性的正常状态。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罪，我们从低的程度到高的程度，或多或少的我们都违反了这个义，以至于说你看到第三章罗马书，就是没有一个义人，就说那个 perfect 全义的人世界上找不着的。那既然没有那个义那样子义人的话，就我们所活出来的这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当你照着神原来的设计跟创造，我们里面有神的义的时候，那活出来的就那个人，他是显出神的荣耀，不但是自己蛮有平安喜乐，各方面身心里都非常的丰满，而且说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非常美好的在一起，是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社会跟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活不出那样子，就是我们是不义的人，虽然程度不一样，但是没有这种义啊。所以罗马书他就是在讲说这个神的义怎么会跑到我们身上来的。那有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得要说清楚， 就是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会把这个神的义当作是一个东西，哦，信了耶稣，神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神的义给我们，然后我身上我就带着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天堂了。但是这不是罗马书，他真的，因为他后面还有讲到因主成圣哈，所以这个义它就不是一个东西，而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实际上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些原来活不出神的义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不断的长大之后，就慢慢的把神的义那个失去的荣耀慢慢活出来。那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人老是没长进，信主这么多年的话好像比起来进步非常有限，那弟兄姐妹，个人是会长进的，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是有长进。但是就是圣经讲的那个灵命的长，这个义这件事情，它主要的不是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基督的身体身上，就是整个的教会。我们一个人的话那个进步的非常的有限，但是如果说教会真的都是由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联合的这个生命的话，就可以更多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义。就像那个圣灵的果子那酒一样的话，就是天下没有一个人身上就那九个全部都全的，但是你在那个教会里面，如果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把那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他就可能很丰富，把各样和平喜乐忍耐各方面的都有。那如果是很好的一个教会的话，他就显得是更好。那这个义是真的是可以活出来的，而且不但是个人，更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活出。那这个是罗马书讲福音，就从神的义的角度来讲这个福音。那 by the way， 就是讲到这个福音，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说那个福音吧，说啊，有一位神，他神就是爱，这个不是福音，那是他本来就有一位神，他本来就是爱。你知道不知道他就是有这么一位神，他就是有爱，只是你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这不是福音。哦，信了耶稣之后有平安喜乐，这也不是福音。就跟你喝了水之后就不渴一样，你信耶稣之后本来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根本就不是福音。那说到底什么是福音？那一个人在沙漠里面快渴死了，居然有人说千里迢迢到沙漠里面把你找出来给你喝水，那个叫做福音。就说我们这样子的人居然说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面前，这个叫做福音。那保罗讲的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来找你的，借着他可以到天父的面前，这个是福音。但你如果一天到晚说啊，有一位神他就是爱我，他本来就是这样子，有什么好讲的？啊，信了耶稣平安，他信了耶稣，你喝了水本来就不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就必须要传说，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我在沙漠里快渴死了，居然有人还惦记着我来找我，然后耶稣可以把我带回到生命的源头，带回到神那里，那个叫做福音。那这个是罗马书他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他从最基本的讲起，说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根本不能够回到圣洁的神面前。你们承不承认自己有罪了？有人说我觉得我没罪，所以那保罗就从头到尾一一的这边讲起，这个有罪那个有罪，最后就是天下人世人都犯了罪，行了吧，都有罪了啊。那我们再讲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都可以信。那信耶稣之后又可以因神而乐，过一个和平喜乐，就是把神的荣耀跟神要给我们的福分那个都活出来。下面这些太多了，我讲不完的，这些就我把它打字打过去好了。罗马书的一章哈，一章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序言的部分，关于这个信仆真道，我想以后有机会再多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它不光只是开始的部分讲，它结尾的部分就整本书里面都讲。就有一个观念，我们其实对现代二十一世纪或就是现代的基督徒来说就相当陌生的，他总是以为说信耶稣就是信教，然后就是同意嘛，就是你讲这一套好了，我信了，行了吧。但是那个圣经里从来不是说要那个知识上同意，就是说要信服 obedience， 那个英文的话一直都是把这个字给翻出来，就是翻成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对于主的顺服，从此之后我们生命有主了， 耶稣是我们的主，咱们顺服他，就跟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亚当是跟夏娃，一开始就是人的自然状态是顺服神的，说神是不强迫人的，人有自由意志啊，神不强迫人，但是人在天生的是这是造我的，这是爱我的，他天生说神说什么我顺服他，然后就有无边的福了，就因为这个对神的顺服而就产生了，但是人的罪就是因为对神的不顺服，那耶稣把一切恢复原状，所以当你信主之后就是变得对神的顺服，所以现代信徒就是特别我们在美国在欧美这些个人主义特别盛的地方，就是很随意，一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什么世纪了还在顺服，所以就只能讲说啊，那耶稣对你多好，你信主之后有多少的好处，讲的好处越多的话，信的人越多，但是保罗就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就说信服顺服啊。我还最后写了一小段那个思考的部分，我就稍微读一下。思考的角度就是保罗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位保罗他一生侍奉神，那我们其实有跟保罗一样有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我这一生是否有价值，然后我这个人活的是不是幸福。那我读一下，就是从这方面做一个思考。人一生之中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才会有幸福，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如果你找不到价值的话，你不会感到幸福的，找不到价值的人不会感到幸福，价值感只有当人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才会产生，不觉得自己有用的人缺乏价值感，价值来自于相连的事物而不是自己本身，为有价值的事情而活就有价值感，为自己而活的人没有价值感或者缺乏价值感。那价值从何而来呢？我们基督徒相信价值来自于神，跟那个永恒的事物连在一起的是有价值的，与神相连的才有价值，脱离神的就无价值。那追求世俗的人缺乏价值感，无论得着什么，得着之后都会怀疑他的价值。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看的就是特别的多，你在这个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社会，你说像那个 Bill Gates 或这些有钱的人，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有这种做善事这个风气，就他已经钱多了这种地步之后，他就不做了，他说我不做了，我就专门做什么 philanthropy 做慈善事业，他做一些说我觉得是有贡献有价值的事情，他才能好像心里会比较平安一点。因为你说如果说价值就在钱里面，我这个人有钱到这个程度，他应该觉得自己特有价值，居然说在这个钱里面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我得去另外做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然后我才觉得说不虚此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就很普遍啊，这种现象。那说如果钱这么好的话，这么有价值，为什么这些最有钱的人还在追求别的事情？那这是一个现象的观察啊。我们再往下看，心灵的满足来自于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旨意的人心灵满足，那追求世俗的人心灵总是饥渴。将物质和名利当作人生目标来追求的人无法真正满足，满足来自于内心，肤浅的目标仅能满足肤浅的欲望，不能满足内心深处的需求。那人来自于神，内心深处的需求只有神才能满足，人若离开了神，就算锦衣玉食功成名就哈，内心仍然饥渴空虚不得满足。那侍奉神的人与神相连，生命被神使用，肯定自己的价值，得到幸福满足，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跟神有关的，你的生命是跟神相连的，你的心里会有一种价值感，然后觉得说自己特别幸福，有这个机会来侍奉神。那因为时间到了，我后面的就请大家自己看吧，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看第二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有一位仆人叫做保罗，他这样子的爱主，而且把耶稣对他的启示写下来，我们后代的信徒可以读 现在我们在读罗马书，求主借着这卷新约的书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专心的去读受到圣灵的引导，把神的话存在心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